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31:31-34，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那这里呢，新约我们这几次已经这几天已经念了好多遍哈。那神在讲这个我们昨天有讲到以赛亚耶利米哈，第一章到29章是讲到这个他们在围城哈，这个耶路撒冷这样被围困哈，神借着耶利米跟他们讲的哈。然后呢，从这个31-33章哈，就开始神就跟他们开始跟他们发这个讲安慰的话哈，从这个跟他们讲安慰的话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31章哈，31章的3节。
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好，好，那这个30到33章就是神开始跟他们讲安慰的话哈，是在他们很大的痛苦，而且觉得神可能离弃他们，好，那否则他们怎么会遭到这样的事？那结果呢？神就跟他们讲，他说哈，他说耶和华以永远的爱爱你。他说古时就是说从远方，耶和华以永远的爱，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好，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好，也就是。我们这个受造者呢，当我们在遭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到就是我是被讨厌的，我是被弃绝的，好，那神已经不喜欢我了，好，可是神就在这时候跟他们讲，他说我从远方我就一直要来跟你们显现，我就来要来告诉你们，我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就是我要你明白我对你的爱那种品质呢，是一种永恒的，是一个永远的，是持续性的，是不会断的，我是用这样的爱来爱你。好，那这个我们常常会觉得，如果神爱我怎么会遭到这样事？昨天我有讲到，其实我们遭到一些事情，好，这些痛苦锁链，这些弯弯曲曲的，这些常常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神而惹来的，好，因为你走出神的这个祝福的领域里面了嘛。好，像神借着旧约跟他们讲，好，在申命记28章那里讲到，他说你们如果顺服我，你们就会有这些的祝福一直追随着你们，好，这些这么多的祝福一直追随着你们，你们会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是神说的，他不会说谎。好，那他说，可是如果你们不愿意顺服我，你不愿意顺服我的话语，好，那你们就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苦难、灾害、疾病，好啊，各样的这个痛苦来临到你。那你们发现以色列百姓听归听，听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做不到。他们常常等不多时就忘了神对他们所说的话，等不多时又忘了神向他们所做的事。 好，这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从亚当犯罪以后，亚当的子孙都有这个属灵的健忘症。好，就是这个别人伤害我的都记得很清楚，别人亏欠我的都记得很清楚。好，对我好的的、爱的，常常就忘的，很容易忘掉。好，那啊。当然也有很少数的人他会记得，他非常的感恩，好，可是这个不多，大部分人就是记住人家亏欠我那么一点，好，亏欠，可是神给我这么大的厚恩，常常忘掉，常常忘掉，好，这是我们为什么会遭到这么多的痛苦的原因所在。那可是就在这时候，神告诉他们，他就是在告诉他们，好，我是对你的爱是一个持续性的，是无限的，是永远的、永恒的。我们这样的话要记到我们的里面。好，那这样的话记到我们里面，为什么神这时候要跟他们讲这样？因为呢，他们这个城被攻陷了以后，又会有余剩的百姓，好，那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好，那非常痛苦，神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落在这么大的痛苦里面，你们一直要记得我是爱你们的，就是你不要接受仇敌的控告，觉得是被弃绝的。你知道一个人没有盼望，哦，是最痛苦的，因为没有盼望，绝望。可是神他的爱叫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永远的盼望，就是他的爱，他说永远的爱爱你，就是你都不用害怕。那为什么神需要管教？神一切这些的管教都为了要让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为了让我们可以永远跟他在一起。好，所以呢，接着在神在这个就又跟他们讲，我要跟你们另立新约，日子将到，我要跟你们另立新约。好，那我们讲到新约的一个根基，最重要就是说，他先解决罪的问题。好，那让罪神，你知道神的记忆是非常好的，对不对？神都看见都知道的，他从亘古到永远他都记得，他一切的计，一切的历史都照着他的计划在进行。可是呢，神选择忘记，他选择忘记我们的罪愆，不再纪念。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子已经付了最大的代价，已经替我们满足了公义的要求，所以他选择忘记。然后呢，因着在这个根基上，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你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然后呢，他说他就要使我们，他要把什么律法来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好，他说把律法刻在放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好，然后他说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好，那你知道旧约神看见摩西，以色列百姓看见摩西，好，从神领受了律法，清清楚楚知道，看见，哦，那个山布满了，西乃山布满了烟云，哦，火焰，哇，他们都觉得很敬畏，很可怕。好，神的话明明是天上的神来给他们的话，可是呢，他们就说我们一定会遵守，我们一定会遵守。但是呢，等不多时，他们又没办法遵守。他们又去拜偶像，他们的心总是去偏于邪，好，没有办法全心的去爱这位神。好，那神怎么样呢？神就说，我知道你们没有办法守这个律法，神，我就有这么多的祝福，我不顺服会有这么多的灾殃疾病，但是呢，人就是没有力量，软弱。那神他知道我们这样的软弱，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律法是把我们圈在最终，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就让我们因为发现自己是没办法的、无助的，以至于呢，我们就奔向了耶稣，我们就宝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愿意来跟耶稣联合，让他永生之恩的灵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好，那你发现《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使徒行传》第二章，哈，那里讲到说有舌头如火焰，哈，来淋到他们的身上，淋到这些门徒的身上，落在他们的头上，哈，那个是一个火焰，哈。他说屋子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 的头上，那个就是神的火焰，神的热情，把他的话，把他的心意来烙印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你会发现使徒们他们可以跟随耶稣3年多的时间呢，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旅海，亲眼看见耶稣这个叫死人复活，而且耶稣呢可以五饼二鱼，可以这样子变成喂饱5000人，还留了余下12筐篮子的饼跟鱼，然后他们也亲眼看见耶稣在变化山上这样子的改变，衣服像光一样，他们看见，他们也听见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他们都看见。你发现人外面看见的，耳朵听见都很容易忘掉，很容易忘掉。那所以神怎么样呢？借着圣灵充满临到他们身上呢，神开始向他们，在他们里面向他们显现，把律法来烙印在他们里面，他们就开始不一样了。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彼得，从彼得的身上就可以看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4章19节，彼得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你看彼得本来是对一个使女哦，使女说，哎，你是跟耶稣一伙的，他马上说没有没有，我不认得这个人。那可是呢，当永生神的灵烙印在他的里面，把神 的心，神的热情烙印在他里面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变成连队官哦，官府可以判他死刑的官府哦。他说这个听从，他说不听从神而听从你们，你说这个合理不合理？你自己想就知道了，你想就知道。所以神为什么要来跟我们订立新约？就是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美善，然后呢，他就来为我们死，解决罪的问题，好让他可以来住到我们的里面。而且所谓说我要把律法刻在你们的心板上呢，就是说我要把我的心意，我的热情，我对你们所有的爱意来烙印在你的里面。那我记得我还没有信，我刚信主，我信主刚开始有几年的时间，我每次讲台听到一些神的命令啊，或者是我自己读经读到一些神的命令，哎呦，我都觉得基督徒都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例如说读到神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就觉得哇，连忧虑都不可以啊，神怎么管这么多啊？那其实神的意思是什么？神说，因为我顾念你们，因为我知道你担不起忧虑的，你们多软弱，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一直为着明天的忧虑而活，你一天只能承担一天的事，所以这是神爱的美意。可是在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我常常不明白好多律法，我都觉得是对我的不要爱世界啊，我就觉得世界多美好啊，那不要爱世界，我就觉得这个哎呀，基督徒啊最可惜的就是不能爱世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爱世界的人。所以我到一个地步，我会觉得说，哎呀，其实我还不如要断气前一刻才信耶稣，这样世界也享受到了，天堂也去了。但是我直到被圣灵充满以后，我才明白，哇，原来神是这么好，这位神可以住到我的里面，这么真实的感受到他的同在，在灵里面可以这样子的碰触到他，我可以真实的行走在他的同在里，我竟不知道。然后我看到我的牧师我觉得我的牧师那时候已经70几岁了，我觉得他那么荣耀我才发现说，原来信耶稣不是等着拿了天堂的公民证等着上天堂就好了，然后我在地上继续过我地上的生活原来我地上的年日是为了让我预备好自己，一直被改变，被改变， 体质被改变，兴趣嗜好被改变，以至于将来到天堂，天堂对我才是天堂，对不对？好，因为我那时候，我每次读启示录，我最没有兴趣了。启示录就觉得天上很没有意思，天上就是沙拉婆，然后每个人就是尊贵荣耀全美爱戴归给做宝座的羔羊，然后就一直俯伏敬拜，这有什么意思嘛？为什么？因为我以前的生活是来教会聚聚会，然后接着就是回家过我的生活。好，我也会传福音，但是呢，我过我的生活，我爱看电视，我爱看电影，好，我爱吃喝玩乐，好，我就是爱这些。好，那也就是说，我在教会，我这种生活其实就是什么？一个宗教的生活而已，活在一个宗教的仪式里面做礼拜。聚会查经是这样而已，我的心是恋慕着世界，我是享受着世界。那你看将来我到天堂去，我做什么？我就觉得很枯燥乏味。我在天堂我就像活在地狱一样，对不对？因为我没有被改变嘛。天堂，我对天堂没有兴趣啊。弟兄姊妹，你对天堂有兴趣吗？真的吗？像小孩子啊，小孩子他就会问，天堂有 ice cream 吗？天堂有冰激凌吗？天堂有溜冰鞋吗？他有兴趣的是这个，他不知道天堂好吃的美好的比这个多多了，都是你地上没看过的，都是太好太好，而且吃了不会产生后遗症。好，那你看现在年纪越大的都知道，哇，你就看现在每一个年纪越大的，你问他爱吃什么，都清淡的就好。因为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现在都知道胆固醇高、高血压哈，然后这个糖尿病哈，然后这个又是什么痛风哈，然后这个不可以吃肉，不可以吃海鲜，不可以吃清淡，清淡好。然后渐渐吃清淡，吃到吃出清淡也蛮好吃的。就是，其实就是仇敌把地上的东西加好多的调味料，然后就把我们胃口都吃坏掉，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神所造万物的那个原味、那个美味。好，我们一定要加好多的辣椒酱。事实上，我们都是在吃沙茶酱、辣椒酱哈，我们吃的是那个调味料。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姊妹说：“我说。”哇，你吃东西简直是在吃沙茶酱配肉，好，你最主要是在吃这个酱，你不在吃食物，好，那就是这些调味料把我们整个胃口破坏掉，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就被这个捆绑住，好，然后接着呢，我们身体就整个变成什么都不能吃了，好，然后我们就活在很痛苦中，然后就觉得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好。然后就毁灭吧，好，这就是仇敌的诡计。好，那神其实他就是，直到他把律法来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不会认识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何其宝贵，其数何等众多。好，那直到我自己被圣灵充满以后，我读圣经，我就眼睛这样一直明亮起来，一直明亮起来。我越花时间亲近神，再来读圣经，我就觉得，哎，我读圣经就越明亮了。我就明白，哦，神为什么叫我要凡事谢恩？哦，以前就觉得怎么有办法？我怎么做得到？以前每次读神的命令都是怎么做得到？哎呦，怎么要求这么多？要求这么高？好。其实我读圣经，我被圣灵充满以后，越花时间亲近神，我越明白神的那个爱的意思，爱的美意。他叫我要凡事谢恩，就是我越感谢，我整个人才对着他的那个敏锐度一直敏锐起来，我才对着他对我的爱开始一直活过来。因为一个不会感恩的人，你有没有发现像你的每家的青少年就是这样，每天哇，特别有钱人孩子家的青少年，他那嘴巴都翘着，好，因为他每天都一大堆冰激凌在冰箱嘛， 一大堆东西好吃的，所以他不觉得这是父母对他的爱，住这么好的房子啊，吃这么好的，不觉得，因为已经过惯了。可是物质的东西你享受惯了就觉得没什么，但是心灵仍然空虚，仍然空虚。好，所以神呢，他把他的那个律法来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开始明白，哇，每一件事每一个命令都是神对我的爱意，神对我的保养顾惜。好，那他说要我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以前就觉得我怎么有办法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那其实神这个意思并不是叫你要马上完全，他就是告诉你要有这个目标，而且你做得到的，是我要在你的里面使你可以完全像天父一样。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尊贵和荣耀，好，以至于你有一个目标，我真的可以越来越完全的，神可以改变我。而这个目的是什么？是因为神想要跟我们永远同住，他要我们可以永远的跟他同住，所以他每一个命令都是这样，因为他爱你，他想念你，他要永远的跟你同住，所以他把这本宝贵的圣经赐给你。敏文的妈妈，她才刚信主的时候，刚受完洗，她就读圣经的时候，她就打电话给敏文说，哇，这本圣经真是个宝书啊，我只读了创世纪第一章，哎呀，我就每读一节我就知道了这么多，我又读一节又发现，哇，神这么伟大，这么爱我，然后我就想到我还有这么多可以读的，哇，我就觉得这本书真是个宝书啊，怎么这么好啊。好，这个一个刚信主的，如果你在神的里面来读圣经，你就明白，因为他很少去聚会，好，所以他就读圣经，他就知道圣经那么宝贵。可是我们另外有些人呢，先去聚会，然后在聚会里面呢，那个聚会带领的人又带得很枯燥乏味，如果牧师讲到又讲得很律法仪文规条宗教，好，以至于人就开始觉得读圣经好像在被规定每天要读一章，他就变得活在一个律法里面。可是其实神把这本圣经给我们，就是这么多的宝贝在赐给你，这些都是他给你的产业，每一节圣经都是你可以开支票跟神兑现，神啊，你这样说了，你要赐给我，你要赐给我。你如果一直这样去读圣经，你就会开始一直被改变，一直被改变。所以神说，我要把我的律法刻在你的心板上，那个意思是什么？我要分赐我的热情到你的里面，我要把我对你爱的心意来放到你的里面，让你从里面明白，而且有力量来遵行。好，所以你看彼得他们从被圣灵充满以后，是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充满，所以被充满以后，从此他们真的是，他就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有耶稣基督。可是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的名，我只要一奉他的名，你就可以起来行走。好，就是这个宝贝，他什么都没有，他说我拥有的就是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而我里面知道耶稣基督今天要医治你，所以我就要奉他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人就起来行走。好，那新约就是这么宝贝的，神把他的爱要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开启，向我们开启。好，那也就是说，神创造人的时候，神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设计。好，神在我们里面有一种设计。好，除非我们，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全新的爱的对象，否则我们生活就会觉得很枯燥乏味。我们需要有我们可以奉献的祭坛，有我们可以全心为他而活的，可以全心为他而死的，你发现我们才觉得活得有意义。 因为我们的神是这么热情的神，所以他其实把这种的渴望放在我们的里面，好，放在我们的里面，那其实就是他要来满足我们这个渴望。好，可是呢，魔鬼呢，他就会用各样的事来设计，让我们开始整个为着我们的工作，我们每天活着，时间、精力、热情都花在我的工作、我的责任，哈，我的家庭的当尽的义务，哈，或者我的服事，哈，那这些都是对的。都是神在地上暂时托我们的一些责任，但是神要我们为永恒而活，不是只活在短暂的一些责任他交托给我们的托付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些托付都会有结束的时候，对不对？孩子，好，有些人 他拼命工作就是为了让孩子可以长大，然后可以读个好的学校，可以好的工作，好，然后可以结婚，好，然后结果呢，完成了以后呢，老了就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了，或者他的孩子生病，所以他活着的目的整个就是来服侍这个不能走路的孩子，这个脑性麻痹的孩子。可等到这个脑性麻痹的孩子死掉了以后呢，他就觉得那我再也没有奋斗生存的意义了。弟兄姊妹，神造你不是那么可怜的，不是只让你为这么短暂的一件事一个责任而活。好，很多牧师也是，我们只是为着我的服事，好，我需要照顾羊群，好，我需要讲道，我需要开会，我需要做这个事那个事，接飞机，忙着很多的事。但是神他说他最重要的一个律法，最大的一个律法，第一个律法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你的神，爱主你的神。也就是说他告诉我们，他说他新约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而最重的一个律法，最重要的一个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就是要使我们能够有能力，有爱的能力来爱他。好，那这个是需要神圣灵把神的爱一直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把神的热情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这个爱的能力，这个爱的度量来爱他。好，那这是神他新约最美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有这个爱的能力，让我们的生活不会再枯燥乏味。好，那就说那神坚持他把这个成为说最大的诫命，第一条的诫命。好，他坚持我们要这样全心的爱他，是不是因为神缺少了什么？不是，他没有缺少什么，万有都是他的。好，那他完全没有缺少什么。好，他要我们他要我们这样全心的爱他，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为着我们的益处，因为他创造我们，他就是他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也就是这个人他吹了他的荣耀的气息在这个人里面，也就是说这个人必须被神的那个热情点燃了，好，让他有这个爱的对象，有奉献的对象，好，那有为之癫狂的对象，否则他就是觉得很枯燥乏味。好，那所以你会发现电影哈就很知道这件事情，魔鬼很这个人类很可惜的就是电影传播先被魔鬼夺去，所以他就用着大众传播这些电影哈这些音乐哈来先来让人离开了最重要的注意，让人他制造很多虚假的让你可以暂时满足的东西。好，那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电影界里面哈，常常最卖座的都是那个殉情的那个故事，哈，就是全心的爱一个人，然后不爱江山，只爱这个美人，哇，就好多人喜欢去看这个故事，这个电影，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啦，哈，或者是那个铁达尼号啊，哈，哈，或者任何一个，就是说，好像他为了这个爱情，他不顾一切的这样的撇下一切，然后这样去，哇，你就觉得 就是每个人都蜂拥的去看这部电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里面有这个需要，人里面很渴望有一个我可以这样全心来爱的对象，全心来爱的对象。但是世界上所有你爱的对象都会短暂的就消失了，而且短暂的你就发现没有，不是我所预期的那个期望。好，只有神这一位，他要成为你全心所爱的对象，他不会让你失望，而且是你越爱可以越稀奇，越爱可以越兴奋，越爱可以越火热。好，然后你所有投注在来认识他、来爱他的时间、精力、热情，都是觉得百倍、千倍的回报到你的身上。保罗就是这样说，保罗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因我以认识他为至宝。好，那也就是说保罗他认识了耶稣以后，他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他从认识耶稣以后，他就觉得这位神怎么会这样的爱，我是逼迫他的，我是杀害他的门徒的，他居然拣选我这样来爱我，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可是他却愿意来向我显现，好，而且要我把他的荣耀、他的计划传到万邦去。他觉得怎么有这样的神？怎么有这样的神？他不是来惩罚我、刑罚我、杀死我，而是这样来爱我。所以他说，如果我这样的罪魁神都爱了，弟兄姊妹，你们每一个人，你们神是何等的爱你们。所以他就说，这样的神如果我们不爱他，我们真的是可咒可诅。好，那保罗呢，他就明白这件事，所以他说他为着得着基督，因着认识基督，所有他所撇下的，他都说这个根本就是粪土，跟耶稣比起来是粪土。他为了耶稣受了许多的苦，为了传福音让人家能够认识这位耶稣，让人可以来跟神和好，他受了极多的苦，极多的伤害，极多的苦。但是他说呢，这些伤害、这些苦跟神的荣耀在我里面，神荣耀的显现比起来，这些不过是自战自轻的，都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好，这就是保罗他认识神以后。那你看保罗，哎呀，一生这么苦哦，结果呢，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晚年结果呢，还人家都离开他了，好，那只剩他一个人要面对那个审判。好，可是保罗说什么呢？他说，这位神仍然在我的旁边。他说，众人都离开我，但是唯有神、唯有基督在我的旁边，那就够了。好，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当打的美仗我已经打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保罗他这一生，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不是唉声叹气，很多人到老的时候就觉得，啊，我这一生白白的那么辛苦为这个家，结果呢，孩子们一个个结婚了，也不欢迎我到他们家去。好，这些没有良心的。好，养生了九个孩子，以为说这样可以安享晚年，九个没有一个肯欢迎我去。好，都嫌我老，嫌我烦。好，弟兄姊妹，这是很多老年人的经历，你要趁早的醒悟。而且其实你不用过这样的一生，如果你懂得现在你就开始全心的爱神，我告诉你，你的儿女们就会跟着你被吸引一起去爱神，到晚年每个都抢着你来他家住。真的不是在乎他是不是基督徒，是在乎这个基督徒他是不是全心爱神。他如果是个全心爱神，他连仇敌都会爱，更何况爱他的父母。这是神的命令，说爱父母的是什么？第一是带着应许的诫命，是会赐福给你的。好， 那但是如果你活在宗教的仪文规条，你虽然在教会也服侍啊，但是你就好像一个奴仆的心在那，好像是为着这个就是尽义务的在教会服侍啊。虽然你有很多的服侍，但是你的孩子从你身上看不见，感受不到你对耶稣的热情，耶稣在你心中的分量，他感受不到，他就不会被吸引，要跟着你去爱神。这就是这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仍然没有活出神荣耀的原因所在。我盼望借着这个特会，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真实的醒悟，耶稣为你死了，他用血来跟你立约，他的血流到你的心，他的血流到你的心，结果呢？昨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就有同工就感受到，就说耶稣的血就这样默默的、很安静的、很坚定的，一直这样流向我们，好，然后流到他的脸，他就觉得，我是被他所保爱，厚厚的血是很深很浓的爱在爱着我。然后呢，然后接着呢，他就发现到耶稣的血是好像是活的，是有跳动的，是带着耶稣的心在跳动的。好，然后呢，就好像在跟我们叩门，在跳动的在跟我们叩门。好，那就是他带着血约，他来到我们的里面跟我们叩门。你看，为我们死了，要住到我们里面跟我们叩门，我们还是不开门呢，结果呢，他接着就看见说，哇，原来这颗心呢是充满了干旱裂开的，干的旱的，是没有水的，这颗心是硬的，然后是裂开的，然后呢，然后而且长满了荆棘杂草，这颗心，好，然后耶稣的血就一直来流，一直流进这个心，他要来医治这个干旱的心。我们这一次要来特会之前，从一开始第一天仰望神啊，这个更美的约指引我们方向，你要向我们说什么话，你来指引我们。神就说我的百姓的心是硬的，是冷的，是冰的，是像金刚钻一样的，是没有血的，但是呢，大家都以为是活的，因为已经看惯了，以为这就是该有的常态。那个心是冷的、冰的、硬到像金刚钻，没有血，可是就觉得自己还活的。这就是圣经里面讲，你们似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好，然后呢，然后耶稣就说，如果你的心是活的，是跳动的，你就会认识我。好，你就会知道你跟我的关系，你就会知道你是谁，你的身份，你的价值，我所赋予你的权柄，你就会明白。好，那神就说，如果你愿意让我为你做开心手术，好，那他说你就会看见我的荣耀。你一直都以为你是认识我的，其实你不是认识我。你如果是认识我，你的心就是活的，是跳动的，是充满了爱的，充满了神的血的，而不是冰的、冷的、硬的。好，那神说，你这一次这一个特会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在这个特会之前，仇敌攻得非常厉害，因为仇敌非常怕他的神的血约，神对人的热情，对人的美意，向神的百姓打开，神的百姓就会成为飞奔要来爱神的心腹。好，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位神是真的是爱我到这个地步，我已经听惯了很多名词，听惯了，我不知道他对我的那个爱意， 我们很多人是不是觉得神跟你讲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你的反应是什么？我做不到，太难了，太难了，好像神要来捆绑你，要求你，你很痛苦的事。但是不是神说我要你这样的律法刻在你的心板上，就是要让你可以当你尽心尽意全心的来爱我的时候，他说你就可以经历到作为人类受造者可以经历到的最顶尖的经历，最丰盛的经历，最丰富的经历，知道吗？就是如果你能够开始全心全意的爱我，你就会经历到我所为你预备的是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而未曾想到的。那这个呢是借着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就是圣灵住到我们里面，把耶稣对我们的爱开启在我们的里面，灌注到我们的里面，好，灌注到我们的里面。那教会里面你会发现许多人犯罪都是因为生活中的痛苦、惧怕、压力，好，然后呢我们需要找到安慰，结果呢我们找错了安慰，我们就犯罪了。好，所以这个罪呢是人用来度过那个苦楚的工具，好，那是一个虚假的安慰，虚假的安慰。我们的空虚，我们的寂寞，好，我记得我以前也是，我那时候刚开始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我家里逼迫很厉害，那时候我没有被圣灵充满，虽然我也很爱主，带人信主啊，这样，那可是我里面还没有那样遇见神，好，所以呢，那逼迫很厉害，我就什么，我就往吃去发展，就一直吃，一直吃。家里人家送的零食啦什么哈，我就一直吃一直吃。那你知道，你一直吃一直吃，你就越来越爱吃，哈，这样。然后我就变得，哦，那时候非常的胖，胖到我的一个堂哥来我家，看到我就说，哇，说哇，天嘛，你那肥个那心啊。啊，就说你怎么肥的这个样子啊？好，这样啊，我就越觉得自己很糟，这样子。好，那可是没办法，就是因为很空虚、很寂寞，我会对神忠心，继续的去聚会。好，继续的对神忠心，不吃既有像的东西。好，我各方面会忠心，但是我里面没有得到爱的那个强烈的滋润。我们需要这个爱。好，那结果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这位耶稣住到我的里面。其实我们重生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充满就是圣灵涌到我们的魂，我的情感，我的思想，就是我开始明亮起来，我的思心思意念明亮起来，对神的同在明亮起来，我的情感开始有一个爱的对象，就是耶稣在我的里面，哦，就觉得好像在谈恋爱，谈恋爱，你知道你在他的爱里得到满足，哦，就渐渐你对吃就变得没有兴趣了，对吃就没有兴趣。就弟兄姊妹，我们各样的这种渴慕不满足，一直去找神以外的东西要来填满，你会发现那没有办法真实填满你的。即使你结婚以后，你一直希望从你的配偶得着这个情感的满足，他也没有办法填满你。这是真的，你的配偶没有办法填满你的情感的满足，事实上他也等着你要来填满他情感的满足。除非我们从神得着，那我们昨天看到台上的一对一对，他们从神得着爱的满足，你就不会想要从别人别的东西去得着，你就是可以给予的，可以给予。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哈，她就是有一段时间哈，他就觉得里面那个情感觉得很深的不满足，好，然后他就 开始里面很深的想念神，很深的想念神。好，然后当他里面越渴慕神、想念神的时候呢，那他说的有几个礼拜里面呢，他就越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来单单的爱神哈。他想到自己这样，他就一想到就想哭。好，那就是为自己没有办法如此的全心的来爱神，他就觉得很忧伤，很忧伤。这不只是一个情感，而是当他那个是一个恩典，就他越追求神，越追求神，然后到了一个地步，神要扩大他对神的神，也就是说，神要把更大的爱再来灌注到他里面的时候，神就拉开他里面的空虚，就使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情感都很满足。可是呢，神，你知道神制作我们，他都有他的策略，他计划一段时间，在一段时间，在就一段时间一直建造，让你一直可以长大，然后让你里面可以盛装他的爱的容器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姊妹呢，她本来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情感很满足，然后到一个地步，神要再给她更多的时候，就让她感觉到，就把它再拉开，然后就觉得，哎，情感觉得很空虚，然后就又在主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全心的爱你？他就这样一直的觉得很忧伤，想到就觉得要哭这样。其实那个是圣灵在里面的一个伤痛。然后呢，有一天神就跟他讲，神说，你是为爱而造的，所以你会因着爱而受伤。就说你是为爱而造的，我造你呢，就是要成为我爱的对象。我造你呢，就是要成为，就是说我要来成为你爱的满足。我造你是因为你要成为我恋慕的对象，你是我恋慕的对象。所以除非你也这样来恋慕我，让我的爱深深的满足你，否则你在爱里面的那个不满足，那个缺欠，你就会伤痛，你就会伤痛。这样哈，那他那时候就是一个极深的不满足、伤痛。哈，其实那个就是一个私爱成病，哈，就是私爱成病的意思。哈，私爱而哭这样。哈，那然后呢，他说神就这样跟他讲。哈，哦，然后他就比较明白，原来这个我会有这个现象，原因是这样子。好，然后呢，他就一天里面很多次的都跟神说，主啊，你一定要多三井在我的里面啊，好，来满足我这个爱的饥渴。主啊，你要来满足我这爱的饥渴。然后有一天呢，他这样祷告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在聚会里面，神就突然间跟他讲说，以赛亚书62:1-4，以赛亚书62:1-4，那里就是讲到说，哈，他说，我因锡安必不寂寞，我为耶路撒冷必不息身。哈，那他说，直到呢，我的光辉，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哈，那神就是跟他讲，就是说，我神就是在跟让他明白。哦，就是说神一直跟我说话，神这样子让我现在有这些情形，原来我不是单恋。好，我想62:1-4我们念一下好了，好不好？
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做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福之父，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
好，那他读了这段经文，哇，他就明白，原来我不是单恋。原来神他对我的计划，神说我对你的计划跟你对你的计划是一样的。 好，也就是我会一直的向你说话，我会一直的向你说话，好，然后直到你我的救恩可以如明灯发亮在你的身上，你会那样的被改变成为一个明亮的心腹。好，那这个。所以呢，他知道哦，这个原来这个是神对我的计划，他就每一天一直跟神说：“神啊，我的情感还没有像明灯发亮哦，神啊，神啊，你要快点，你说了你要做工在我身上，你说了你快点做，快点做啊、哦，来来，神啊，快点来做工在我的身上啊、哦，那神真的就这样一直来做工在他身上，一直在做他身上。那这个不是只是一个。”你的理念情感的经历，当神他用他的爱这样在追求我们，他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对他有爱的回应的时候，你知道神就一直在改变我们。那这位姊妹她说，她说就这样，这一段时间神常常会光照他，因为神要让救恩如明灯发亮在他身上，所以神就会光照他，神就会跟他讲说，你如果对同工说话更温柔一点，这就是爱我。那其实他并没有对同工说什么话，可是他里面呢，就是也许对同工准备要有一句话要说出去，是比较不客气的话。那神就已经先来跟他讲说，你温柔一点，你就是爱我。然后呢，他呢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他就为了渴望更讨神的喜悦呢，他就更愿意顺服先生。其实他的先生对他非常好，对他无所求。那可是呢，他说他整个呢对他先生呢，就说就很愿意去顺服他的先生。就说任何事他就没有挣扎的，就赶快去做。这样，那他说他就跟他先生讲说有一天他跟他的弟兄说说你都不知道神为你成就了多少事，把你的太太训练的好好的给你。那因为神都会教他，像他因为跟他先生直来直往很惯了，所以有时候一下就想要跟他先生讲你要怎样怎样，神就说你少讲你的先生，多为他祷告。那你看这位良人，这位神，当我们对他的爱有回应的时候，他其实他是要这样来完完全全的改变我们这个人，使我们这个真的是成为他手中的华冠，成为他掌上的冕旒。他所有的这个爱的律法，你看这个爱的律法，一向他说然后他就去做，一向他说他就去做，他整个人就改变了，就一直改变。那神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来爱他，当我们全心全意爱神的时候呢，我们的情感就整个健康起来。我们的情感很多时候是生病的，是受压的，还有是被扭曲的。那常常是爱一些不该爱的，是虚空的我们的情感，因为我们情感没有得着满足。那这就是神的设计，神说你要来寻找我，你全心的来寻找我，我就在你的里面，你全心的来寻找我，你就会找到安全感，找到快乐。那我们昨天在敬拜的时候，神就是让我们看见说，他的立这个血约是要让我们的心，这个生了好多荆棘杂草的心，干裂没有被爱过的心，他要用他的爱，很浓的爱，他的血这样一直的浸透，一直的浸透，一直的浸透，他的心，他的血液是活的，是温暖的，是热情的，要这样一直灌注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整个的心活过来，活过来，我们的情感就健康起来。 你会发现现在仇敌就是用很多无论是政治上的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要吸引好多人去抗争去静坐，那就是去抗议，那要不然呢就为了什么我又是要去抗议，就是你的热情啊常常被牵引，整个这时间你的热情就摆在这件事情上那件事情上或者那个人身上或者那个东西上，觉得就是要得着这个或者要打倒那个，就是你的热情全花在这些上，你会发现这些事隔一阵子就没什么了，隔一阵子连报道都没报道，可是我们就花了好多的热情在那件事的讨论，然后花时间在那件事的情感用在这件事上就很气愤，那基督徒很多常常因着选举，在家里那个选举前那段时间呢，夫妻都不能谈，如果他们两个这个同意的政党是不同的，就不能谈，谈了就打吵架，这是中了仇敌的诡计，这么丑的诡计，就借着这一个外面的事，就可以使两个相爱的就可以分裂，一个家庭就可以分裂，还有教会哦，这个选举前的那一段时间，教会也很容易就造成分裂，这要留意仇敌的诡计。那我从以前我们服事，我在台湾服事，我们在新竹服事，交大清大都有梅竹赛，那个梅竹赛的这个期间哦，哇，这个两清大跟交大是好像敌对的非常厉害，好，感谢主他们来到教会都没有这个梅竹赛，我们教会也举行梅竹赛打篮球，好，可是是相爱的，是彼此为对方加油的，在基督里就是这样的合一，因着我们所爱的是同样的一位对象，我们有所爱的同一位新郎，好，那神他要我们这样子这个全心来爱他，好，然后仇敌就是一直在这个抵挡这一件事，好，兴起各样的事来迷惑神百姓的吸引力，所以以至于你会发现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对神大多数都是三心二意的基督徒，你找的很少基督徒是全心全意的爱神，三心二意，好，那三心二意的基督徒其实是最可怜的基督徒，为什么呢？他是因为信神又不能享受罪，好，然后因为罪又不能享受神，好，所以他是最可怜最可怜的，好，然后呢他口头上会同意哦，属灵的事应该优先，但是呢他对于那些属肉体的事却全心的投入，而且都是优先的投入，所以弟兄姊妹，神这一次的特会他真的要把他的约，他向你的真情他揭开来，他是向着你的浓浓的爱要向你揭开来，他要让你不再是活在那个可可怜怜脚踏两只船，然后呢每一个阶段都是孤单都是空虚都是不满足，哪一个人是每一个阶段全新的觉得那么快乐，可是你看使徒行传里的人不是这样，使徒行传里的这些使徒们他们被逼迫，但是他们是全新的火热，他们为耶稣受逼迫，他都觉得我算是配为耶稣而受逼迫，知道吗？他们里面那个爱的对象是那么强烈在他们的里面。好，那这个我们有一位姊妹哈，有一位姊妹，她就是说前些时候我在讲到那个恩召的指望，好，那我恩召的指望就讲到神对我们永恒的心意，他的目的呢，他那个心意就是神要他每一个孩子都是像在名人馆里面那么高大的，是有名的，真的每一个不管你学历多低，你曾经吸过毒各做过监牢，只要你开始全心全意的爱神，你一直来顺服神，你就发现神其实在你身上的计划都有一个高大的计划，一个很美的计划，每一个人都是在名人馆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神用好多都是吸过毒的、啊、这个做过监牢的，大大的被神使用。你不再活在羞耻感、失败感里面，只要你找到了这位热情如火的神，而且你也热情如火的全心爱他，你整个就救恩如明灯发亮在你的身上，好，你活出就不一样了。那我讲到这个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姊妹就很兴奋啊，觉得那些日子觉得自己觉得哇，活得很兴奋，成为他每天生活的动力哈、啊。结果有一位姊妹，她说她听了以后哦，她心就很下沉，哈、啊。为什么她很下沉呢？哈、啊，因为她就觉得说，神真的有办法让我成为名人馆里面的吗？哈、啊，神真的会成就这种恩召在我的身上吗？哈，因为呢，他现在呢，他就是在他就是每天只是在服侍两个小孩子，哈，因为他是生了两个小孩子，很小，哈，所以每天就是服侍孩子、服侍先生、煮饭这些。虽然他有很好的学历，哈，但是每天就忙在这些事情上。那所以他就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他看不见神在他生命中的呼召，他感觉不到神的爱，他没有办法信任神对他美善的计划，好，那所以他就变得很下沉，好，很下沉。然后呢，有一天呢，哈，神他就很痛苦的来到神面前，他说：“神啊，好，我真的很沮丧，好，就说你真的会成就你的呼召在我身上吗？好，就说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好，结果神就光照他说哈，说他生命中有一个陷阱，就是呢，他有一个惧怕，这个惧怕呢，使他没有办法长大，这个惧怕呢，成为他生命中的陷阱，就是怕什么呢？他很怕不成功，很怕无能。好，而他现在呢，就是在带孩子，就都是只是在做家事，他就觉得自己是个无能。他看见别人，他每次听到我讲到说，哦，人家有哪个姊妹两个孩子，可是在教会呢服侍哈，他找到了他的呼召哈，然后他在教会他的每样的服侍，他常常被圣灵浇灌，他那么大的喜乐哦，那这些姊妹呢听了就很沮丧。好，他就觉得人家是照顾孩子还可以有服侍找到他的呼召，我为什么就只能照顾孩子，就已经让我很累了。好，那神就光照他，神就告诉他说哈，说照顾孩子帮助丈夫这个服侍并不等于无能。好，我对，其实神一两年前就已经跟他讲了，说现阶段我呼召你的服侍就是去照顾你的孩子，好，然后去服侍你的丈夫，好，现阶段我对你的这个呼召呢，就是你只要专心的做好这个，好，那这个就是你的呼召。好，那可是呢，他有时候就说听到因为里面有一个错误的羡慕，这个错误的羡慕呢，使他总是不大相信神会成全神在他身上的呼召。好，那个错误的羡慕就是想要有这个名声到成功，好，他不要成为一个无能的。好，那这种东西，好，就说他从年轻的那种事业心，这个在他身上是一个这个生命中的陷阱，这样。所以后来呢，他就跟神悔改，好，他就跟神悔改，好，说神啊，好，他就开始用口宣告神对他的爱，好，宣告神你是爱我的，我对你的爱要有信任，好，神啊，你要除去我的惧怕，把我那个惧怕不成功、惧怕无能，好，这种惧怕从我里面拿掉，好，他就在神面前这样悔改，而且一直这样这个呼求，好，那这样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就开始可以相信神对他的爱跟美意。好，那另外呢， 就接着又在聚会里面，好，又听到我那时候讲神的恩召的指望啊，我就讲到说，神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呼召，就是成为心腹，心腹的呼召，因为他要成为我们的丈夫。好，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神对我们生命中好的定义呢，他不是看我们事业有多大来定义我们这一生是不是成功的，他定义我们的成功是我们这一生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爱，对耶稣的爱，对人的爱成长了多少，这个他来定义我们的成功，因为这是生命，这是生命，而不是你的事业、你的服事有多大来定义你，那个不是。好，那所以呢，他神就又光照了他。那一天聚会，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哇，他就跟神悔改。原来呢，他就发现他里面有一个错误的热情。好，就是呢，神说这个是仇敌给他的饵。来勾他，哈，这个陷阱，哈，就是，这个错误的这个的热情呢，哈，就是使他常常会在这个对于要名声、要成功这方面，哈，让他没有办法全心的爱神。当你有另外一个爱慕、一个羡慕的时候，那个羡慕常会在你里面牵动你的心，那个已经是个偶像，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全心的爱神，而那是仇敌的诡计。好，所以呢因为有这个错误的热情呢，以至于这个仇敌就常常可以左右他的思想，然后牵动他的心情，使他没有办法信任神的爱，全心的爱神。这样，那所以呢他就跟神悔改，就说原来是我里面常常的那个悖逆，神说这个叫做悖逆，就是不服神的安排，觉得神现在安排我都只是照顾孩子、服侍丈夫，他就觉得他不满意神的安排，所以里面有那个埋怨，神说这个叫悖逆，悖逆，那是一种错误的热情，那他就跟神悔改，赦免我的悖逆，对神的安排不满意，这样好。然后呢，那一天我们会后在追求的时候说，神啊，用你的爱火来烧在我们的里面，好，用你的爱火把你的那个你要我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的这个爱火来烧烙印在我的里面。好，他就这样一直祷告，一直跟神悔改，然后一直这样祷告。他说呢，神真的把一个。这个神的爱，爱火，把那个你要全心来爱我的那个爱烧在他的里面。所以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开始以神为乐，他的情感开始以神为满足，他就变得喜乐洋溢了。然后呢，他照顾孩子就不会是一个义务，而且呢觉得是个享受。好，然后呢他就觉得自己照顾孩子是很有价值的。好，那他就不会再一直想要自己的荣耀，而是常常想的就是神的荣耀，被神的爱火把神的律法烙印在里面以后，他开始就想到的都是神的荣耀，而不是我自己有没有成名，好，我有没有令人羡慕的呼召，好，就不再是这样。好，那结果呢，他说哇，他好大的改变，他就开始无论这个看到别的弟兄姊妹被神使用，他就不会再觉得自己失落感，而是为他好高兴哦，就觉得哦，神啊，你的爱得胜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使他们可以在神所呼召的岗位上，哈，去发挥神对他们的命定，哈，他就好高兴，我们的神的爱又得着荣耀了，哈，然后呢，他就觉得他对神的这种信任，对神的那个爱。那个被神的爱深深的满足，好，那结果呢？他说他就开始一想到神的爱，他就流泪，好，然后连去那个这个他说在服侍孩子，即使服侍的很晚了，很累了，好，他还是一直在想念着神的爱，好，那 这个当神，所以神给我们这个第一个诫命，最大的诫命，他要来烙印在我们的心板上，就是要我们的整个的情感活过来，我们的情感活过来，我们的生活开始丰富起来，热情起来。这是他跟我们立血约的目的，就是他要得着一批全心爱他的，全心来明白我是怎么样的爱你们。你的这一生每一个道路，每一件事情，是我精心安排计划，每一个环境，每一个遭遇，是我非常高的智慧，很细腻的为你安排，使你可以归向我，使你的心可以全心归向我。这是他的计划，他的安排。那所以为什么雅歌第八章那里讲到神说，求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带在你的背上如戳记，就是说我要把你要欢迎我，把这个爱的诫命烙印在你的里面，以至于你可以这样全心来爱我。好，你就会这个所有地上人家拿什么财宝要来跟你换，你都会全被藐视，这些都算不得，这些都不能再抓你的心，再迷惑你。那我最后就讲到说，我们有一次我们的一个这个代祷的同工在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圣灵就带领他进到这个人的里面，一个很深的地方，然后就看见说，哇，它里面那个很深的地方，在林的那个深处 有一座 火山，那个火山是没有底的，那个山神就告诉他说，这个山是一个渴慕的泉源，是一个耶和华的那个烈焰烧在这个地方。好，那这个火山呢，这个是一个渴慕的山，它如果一喷出来是非常厉害的。好，那可是呢，这一个人呢，他的火山口呢有一个小钱包去塞着，放在那个火山口，那个钱包是放着他的一些很宝贵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神不让这个同工看见，好，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他是神就让他看见，这个人呢，他常常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来拿起这个钱包里的东西，然后就这样贴贴脸，那印在心上，好，就是好像这个东西盒子里的这个东西呢，是让他觉得很贴心、很温馨的，好，是一份感情、一份爱，是曾经那么触摸过他的，好，可是就是这个挡在那个火山口，好，那这个同工就祷告说：“神啊，把这个钱包拿掉！”哈，神说：“不行的，因为神给人自由意志。”神是很尊重他的，神说除非这个人他愿意自己拿掉，神是没有办法喷出那个爱的泉源在他的里面的。好，哇，那这位同工呢，哇，他说当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的时候，哇，他就觉得好感动，神啊，我里面的火山有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啊，好，你要让我看见啊。好，那神告诉他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座火山。我造你们的时候，我跟你们立了血约的时候，我就已经把这个火山，我对你们的那个渴慕的泉源放在你们的里面，是一个爱的泉源，是一个烈焰在你们的里面。这个火山一爆炸出来，你生命中我是创造你所有的潜能都会有最极致的发挥，你会变成一个伟人，就是一个道成了肉身，神的道成了肉身在你的身上，因为第一诫命已经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而你就可以活出这个火山会喷出那个爱的泉源，那样子的一直燃烧，而你的热情、你的记忆力、你的创造力，你各样的潜能、各方面的那个都会这样一直喷涌。所有死亡的灵、忧郁的灵、所有瑕疵、捆绑、控告，远远的会离开你。 你会成为一个热情满意的心腹，一个燃烧的心腹。好，那神说你什么东西挡在那个火山？好，你愿不愿意让我来给你开心手术？好，就是主，我愿意打开心让你光照我。是什么东西我那一份深深抓住不放的 一份情感，一份这个曾经触摸过我的爱，或者是那么抓住我的心，好，这些都会成为放在火山口，是你自己需要交出来，你自己需要打开的，那个爱的泉源才会喷涌。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